过了啊，我们欢迎弟兄姊妹们回来。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呢，来看路加福音的第20章了啊。那么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么就跟这个当时的这些宗教政治上的领袖就不断的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那么主耶稣也把他们的恶行啊，这个一点一点的给揭露出来。那么这些人呢，也在找各种的方法啊，因为刚才已经讲到了啊，他们就是要已经恨耶稣恨到一个地步啊，因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权威啊，这个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啊。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杀害耶稣啊，想要除掉耶稣，所以他们就要想各种办法啊。这个，所以，坏人啊，他们做事呢，还得这个找一个漂亮的名字，是吧？总要找一些理由啊。其实，目的的东西已经定了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就说了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是吧？但是你总要找个词吧，对吧？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来，害耶稣。但是他们忘了啊，耶稣是神呐，是吧？他们怎么能够在神的他们的智慧、聪明、他们的各种手段，怎么能够在与神的智慧相比呢？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见证啊。见证了他作为神子的伟大的智慧。当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啊，这些人拿耶稣是没有办法。好，下边呢，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啊，《路加福音》第20章的经文。第一段呢，就是辩论权柄的问题啊，这些人啊跟主耶稣来辩论关于耶稣的讲话的权柄。这件事情呢，犹太人其实是非常的有智慧啊，这些到底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他一开始没有抓他的道德上的问题，啊，也没有抓他是这个，神学上的问题啊，而是首先来挑战耶稣的权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人啊是常常，无知，或者说是人常常是不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啊，这个宗教那个宗教啊，这个，我们包括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跟犹太人冲突的这个宗教就是穆斯林，对吧？那我们就是说这个穆罕默德他这个自称自己是先知，对吧？我们会不会挑战他的权威？就是他凭什么说他自己是先知呢？是吧？这个他的权柄用什么东西来证明他的权柄是就是上帝给他的这个权柄呢？是吧？在咱们中国也有一个叫做李洪志的人，对吧？啊，他能够把人提到最高的境界里边去啊，他也是什么类似于末世救世主之类的这种佛里边他最大了，是吧？弄出一个法轮大法，是吧？那我们会不会问，你凭什么有这个权柄呢？是吧？谁给你的这个权利来这样说呢？是吧？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常常说啊，有些人说人死如灯灭，对吧？我们说凭什么他说人死如灯灭呢？他有什么权利来这样说呢？是吧？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世上。树立很多权威， 是吧？这个科学上的权威啊，进化论啊，我们说进化论的最糟糕，它的最软肋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讲述进化论之人的权柄，他凭什么资格这样说？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对吧？他既然又不是，这个进化过程当中的见证人，是吧？他有什么资格说，这个生物是进化来的呢？世界是爆炸来的呢？是吧？只不过是他的推论，是吧？所以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真正的说话的权威性的，是吧？所以讨论权威啊，讨论这个，做事情背后的依据。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智慧的。所以呢，啊，这些犹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啊，当耶稣讲论天上的事情，啊，这个自然就会引起，因为这些东西讲到永生的问题，对吧？这些东西都没法验证的，这个像我们奉耶稣的名，奉这个上帝的旨意来传福音。那么信耶稣得永生，对吧？永生还没来呢，你怎么知道有永生啊？对吧？你凭什么这样说啊？是吧？因此，挑战说话者他的权威，但是他必须要有可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的权威。比方说摩西啊，他颁布律法。犹太人、以色列人是认同他的权威的，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吧？过红海，西奈山的见证，40年的旷野，那么这一些无可辩驳的神迹，那么就奠定了摩西他代表上帝讲话的这个权威。那么主耶稣他讲。啊，他也是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应验旧约的话，是吧？当然，之后还有他从死里复活，是吧？来把这个，他自己的属灵权柄来见证出来。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敏感啊，所以呢，当耶稣来讲论。这一些属灵的事情的时候，犹太人就开始来，挑战他的权威。如果他没有这个权威，那么他就是个骗子，是吧？如果他有这个权威，你怎么证明你的权威呢？这个对于主耶稣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挑战，对吧？好。下面我们来看啊，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然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啊，这个跟前边这三个头衔是一样的啊，祭司长、文士还有民间被尊敬的那些人啊，受尊敬的那些人，尊长啊，他们一块来了，然后就问耶稣说了，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权柄？啊，这个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这个刚才咱们讲到了啊，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是吧？因为，这个赐予权柄的父神是拿不出来的，是吧？是看不见，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答呢？是非常的，有智慧吧？啊，非常的有智慧。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个问题问到我们头上，我们会怎么回答呢？啊，我们想一想，今天咱们去传福音，你说信耶稣得永生，你凭什么这么说？对吧？这个，你是不是个骗子，忽悠我的，是吧？那么耶稣回答的问题。耶稣并没有为自己的权柄来，去论证。在这里我想问大家啊，为什么耶稣不在这里说我的权柄来自于我的父啊，对吧？ 我行了那么多神迹，难道你们看不到吗？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能拿石头打死他。
你拿石头打死他啊，这个有可能，对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这样说了，你就要为说了这一些话呢，继续去所谓的证明。其实我们说啊，当一个人他对你没有诚实的信心的话，你是没办法证明的。你用任何方法都没有办法证明任何东西，更何况，你要证明一个看不见的，背后的力量呢？所以主耶稣的权柄，那是有诚实的、有信心的人，他自然就会看得出来。那么这一些人，他们来并不是来求这个权柄的答案的，是吧？他们并不是来求这个，如果耶稣证明了，他们就信的，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来就想办法怎么陷害你的，对吧？这是一种试探啊，他并不是一个研究啊或者真实的想要求答案，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想要去论证一件事儿，其实是不可能的，啊，我曾经跟很多弟兄姊妹、福音朋友啊，都说过，我说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说信耶稣，耶稣在哪里？有上帝吗？证明给我看，啊，其实当他不信的时候，你是无法证明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证明，是吧？都可以推翻你的证据，对吧？这个都，如果是硬去驳斥啊，人是无法证明任何东西的，因为他已经选择了不信。所以，当这一些文士啊、法利赛人、这个祭司长、民间的长老们啊，那么当他们来挑战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内心里边其实已经有了选择了，所以这个时候不管耶稣说什么，他们都不会接受，都不会信的，只会更深的掉进他们的圈套。所以前面已经说了，耶稣决定圣殿是不是对的呢？当然是对的，可是这些人并没有悔改，相反的，他们产生了杀害耶稣的念头。那么这个念头的产生，不是出于他们的公义，不是出于他们的诚实，更不是出于他们的虔诚，而是出于他们的利益。所以，耶稣跟这些人之间，根本是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来把耶稣除掉而已。所以在面对这种的动机的情况下，主耶稣还有什么意义啊，去向他们来证明这个权柄，证明了也没用。于是主耶稣用了非常智慧的方法，就是反问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辩论的技巧，而这里边并没有探讨的问题。所以主耶稣的这些回答问题方式呢，我们不能在传福音的里边去应用，因为传福音的时候是福音的朋友啊，我们是从正面的，来解答他的问题，啊，引导他信主，而不是，就是把他打倒算完，是吧？所以主耶稣当时只是这个压倒这些挑战者的挑战，啊，从这个麻烦里边出来，主耶稣根本就没有预备要给他答案，对吧？因为给他也没用，主耶稣知道啊，因此呢，主耶稣就问啊，说我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当然这里边呢， 还要有众人在旁边做监督，是吧？如果没有众人监督，这些人早把耶稣给除掉了，是吧？所以众人这个时候就监督啊，看看他们怎么辩论，怎么回答。然后主耶稣的问题就是，约翰的洗礼啊，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呢，约翰自己做过见证啊，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里边，就是他说我原本啊并不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而是那位差他来用水施洗的人，啊，差他的时候对他说了，说你施洗的时候啊，你看到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谁的身上，那么谁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约翰说，我看见了，就见证说，这是弥赛亚，这是神的儿子。那么，当主耶稣问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问这些这个祭司长啊、民间的长老，约翰的见证是从何而来呢？那么，如果他们说约翰的见证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啊，是民间的，从人间人啊出于仁义的，那么当时的去受洗的这些人。那么还有就是当时父从天上显出的声音啊，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这都是大家亲眼看见的呀，是吧？所以这些人就会，百姓啊，就会拿石头打这些宗教领袖了，对吧？那么如果他们说是从神来的，那么这个。主耶稣说：“他为我所做的见证，你们怎么不信呢？是吧？”所以他们呢，就回去也是这么商量的了啊。我们如果说从天上来的，他必问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不信约翰，不是不信约翰是从神来的，而是不信约翰口中为耶稣做的见证，因为约翰已经把耶稣的身份。同时也是把他的权柄就讲出来了吗？如果你们信约翰的话，你还用问我这个问题吗？那问题就只是这个样子，对吧？然后如果他说不是，约翰是枉做见证的，是他自己胡说的啊，是他出于仁义说的，没他本身这个权柄是没有权柄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些他们就怕了，是吧？因为约翰的见证显然是从神来的。是吧？所以呢，民间都以约翰为先知嘛，于是他们的回答呢，他回答不了，他们只能说不知道。那么当他们说不知道的时候，这个表明了什么呢？就是你们是文士，是民间的受尊崇的人，是祭司长，甚至于，对吧？你们连耶稣这个约翰这么重要的人物和他做的见证的属灵的这个权柄都不知道，那你们还说什么，对吧？所以这显然不是他们不知道的问题，是他们根本不诚实的问题，对吧？所以耶稣说：“既然是不诚实的，既然不知道，那我的也不需要知道了，对吧？你们根本就不 care，你们问这些问题干嘛？”啊，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一段经文，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这个犹太人的本身的这个问题啊，是很有价值的，啊，就是。任何一个理论来了，啊，我们都要问问，因为尤其是没有办法马上验证的这些理论啊，我们一定要问它背后的权威，啊，各种宗教的经典，我们要问背后的权威凭什么，那么， 所以我们说，圣经是唯一上帝的启示，凭什么？啊，我们要看它权威的证明。啊，世界上没有第二本书可以跟圣经相提并论，啊，差太远了，一看就知道那些都是一些人间思想的捷径啊，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是吧？唯有圣经，对吧？世界上另外的两本经啊，一本是《古兰经》，一本是《摩门经》啊，他们都说声称自己是从圣经衍生出来的啊，但是呢，他们都又反过来否定圣经，这非常可笑的事情啊。但是很遗憾的事情呢，这个世界上啊，什么垃圾都有人信。这也没办法了啊，是人就是个样子。
哎，牧师，
哎，
就是最上面就是咱们学的那个这些话，是不是就这些文士、什么这些律法师，还有那个这些民间领袖，就是要找到那个告耶稣的把柄，就是要找出一些什么，就是的理由，要定耶稣的死罪呀、啊。
是啊，因
还
为在
是，
上一章的最后，咱们已经看到了啊，这个
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要抱着要除掉耶稣的目的来进行挑战他，是吧？
是的，他们就是要找把柄来除灭耶稣的，但是他们找不出法子来。
这我就是联想起来，就是我们传福音，为神做见证，就说。他如果就是本身就是抱着不信，就是说的就信自己，或者是无神论，或者是一个论，就是不信吧，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就他们就是说，就在不信的时候，就抱着这种心理，就是自己给自己已经就是定位了，我就是不信，所以也会就是提出各种各样，就是说的来刁难你，就是的你怎么说吧，反正我就是不信。是不是也是就是那种就是他这种心态来决定了就是他的目的他怎么去挑战你怎么去刁难你就说的怎么去拒绝你怎么反正就是我就是不信哎。
这个我就是不信呢。这里边还要分，我就是不信的这个，就是他为什么会产生出我就是不信啊？还他这个我就是不信里边呢，还有各种不同的内心的状态。
啊，那当然了，有一开始不信，后来又信的，后来怎么，也有特别顽固，就是到底他也不信的，也有就是一开始不信，后来就是得悔改了，突然怎么着，就反正就说，这个就如果说我就说他们当时那个心态，就是得他们的心态就是决定了他们就是提出的各种问题，就是的心态就是决定了他们问这些问题，挑战他们的目的，就是说，就是
对，
抱这种心态吧，
这里边呢，我觉得啊，有两个最根本的区分啊，比方说这一些祭司长、文士啊，这些民间的长老们，就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是不懂而不信，而是他们出于利益的考量，甚至于他不单单是不信，他要杀害你啊。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不信，是因为他们没弄明白，啊，他觉得这个不可信，啊，可是他还有一颗比较真诚的心，想要去探讨，是吧？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可能心中觉得你这个根本不可信，是吧？我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位清华物理系的一个教授吧。那么他是坚信所谓的三论， 啊，就是无神论、进化论和唯物论。哎，那么当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一口回绝，他根本就不跟你讨论啊。讨论的时候，他也用几个刁钻的问题来把你他认为把你嘴给堵住就算了，对吧？那么他心目当中有一个，他说我是个科学家，怎么可能迷信呢？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先入为主的啊，把这个任何的信仰，超然的存在的啊，都已经主观的否定掉了。但是他心里边啊，并不是一个为了利益什么都，他不是为了一个利益的问题，他还是觉得。你的不可信，他的可信。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你就有希望。你只要跟他讨论，哎，他明白了，他所信的不对，他就可能悔改。
相对还是诚实的，对不？
哎，枪是诚实的，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如果他是出于宗教利益，比方说这个教会的这些搞神学的，或者是教会里边这些高层。他是为了他本身，他就在教会里边，是吧？他为了他的宗教利益，你去更正他，那他这个时候呢，他里边已经没有什么诚实了。你只要危害他的权、他的利益，他就整死你。那这个时候你就不好整了。
这是真正恶的，这是恶的。
对的。
是的。内心还是有区分的，
那些人呀、可能很顽固，哎，他问很多刁钻的问题，那个反而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挑战了他，他就直接想办法整死你的，啊，那个就糟了。他里边没有诚实，他并不想找答案，他只是怎么维护他的利益，这就不好办了。
可是私欲了，这就是不
是，
是，
是，其实现在呢，这个某大国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们去这个政权啊，跟他们去讨论你当年提出来的那些啊，这个事实上你做了什么呢？所以现在就是维稳，是吧？花大价钱维稳，那为什么呢？他这里边没有利益可谈，他只有一个利益。对吧？就是维护他的统治，维护他统治而给他带来的特权利益。所以你在这里边，你给他辩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那都是不可能可笑的事情。
就是利益在里边呢，
利益在里面，
利益就是睁眼说瞎话了，就是为了利益而撒谎。其实他自己内心，他可能也觉得这是真，他就是不接受，为了他的利益，他就要撒谎。
是的。是的，他什么残忍手段、什么谎言、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的。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还不像这个，对吧？他们还是有一点底线的，是吧？他还有点文质彬彬的做这些事儿。你要搁到这些人，根本就连底线都没有，直接就对啊。你像文革期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其实都是就是利益在后边驱使的，那就没有诚实了，那就探讨就没有意义了。探讨、讨论、问问题，那必须出于诚实，你回答才有问题，对吧？如果他不诚实，他不懂，你可以，他很硬，对吧？我就不相信你，因为你说服不了我。这个他，但是他还是诚实的，那这个还好办。但是如果他背后是利益，你只要挑战我的利益，不管你对还是错，我都整你，那就麻烦。
是的，就是
现在这个活的这些
对
大。
自己的内心已经不诚实了，就在利益面前，就说，已经不问自己的心了，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扭曲了，
好，刚才还有一位，我看了后边有声音，不知道。
我说是我，我说现
啊。
在的美国这些大学生啊，反正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态？根本都他们 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是一样的东西。
好，关于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还有问题或者补充吗？好，我们需要抓紧一点时间啊，我们接下去了。接下去呢，就是主耶稣用的一个恶缘户的比喻啊。这个，那么这样恶缘户的比喻呢，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啊。这个恶缘户指的就是犹太人。这些仆人啊，主要指的就是这些先知，然后最后呢是儿子啊，就是指的主耶稣自己。那么，然后就是说，他们就是商量啊，把这个神的儿子给灭了，对吧？然后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宗教的产业就归他们了，是吧？然后。说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处置他们呢？啊，然后要把这些园户除灭。那么，当然在这里呢，并不是说把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除灭，而是他们上帝选民的这一个资格啊，这个律法的这个，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按照律法去遵行啊，所以呢，以色列国，律法之下的以色列国啊。就，没了啊，就被巴比伦除灭啊，百姓赶散了全世界啊，那个就没了。然后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啊，真的是也就是说新约的教会啊，这个成为认他为房角石的，是吧？这个成为神的选民。当然，以色列人啊，神对他们的拣选并没有后悔啊，神对他们还是有特殊的处理方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哈。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重点讲到的就是，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得了神的怜悯啊，得了神的恩赐，可是呢，他们却不在这个利益的里边啊，不能诚实的去。尽上他们神子民的这一个责任，最后呢，按照律法的标准，神结束啊，所以旧约就结束了。然后，耶稣自己啊，神的儿子自己作为新约立约的使者，开始了地上和天国的时代。重点指的就是这一个了。关于这个比喻。我们就快快讲一下弟兄姊妹，因为比喻其实是蛮明显的啊，我们不用太多的去讨论其中的细节，因为它是个比喻嘛。那么这个比喻啊，对咱们今天的基督徒，不仅仅是要了解到当年以色列啊，这些犹太人。他们主流当中啊，没有按照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来完成，而被神弃绝。我们不仅仅要学这个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成了这个被拣选的族类了，成了有君尊的祭司了。那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是真诚的呢？那我们会不会，又重蹈了这个当年犹太人的覆辙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那么当时这一些犹太人啊，他们做错的这一切的事情背后。主要的一个根源就是既得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啊，这个是主要的根源。所以今天咱们的弟兄姊妹啊， 包括我个人，咱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怎么样本着一颗真诚的心，按照真理的原则来服侍，是吧？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性的教训。以色列的失败啊，正像圣经所说的，这个都成为我们今天的鉴戒，是吧？我们不要再去犯他们同样的错误。好，我说了啊，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补充的，来不及举手，直接打断我就行啊，你不要不好意思，也不要觉得啊，你直接打断我就行。好。我们接下去往下啊，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关于纳税给凯撒的问题。因为当时呢，以色列已经犹大国啊，已经失去了自己国家的主权。那是一个被外邦统治的一个地区，对吧？那么，从巴比伦以后，这个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就再也没有独立过。那么后来，他们经历了这个波斯时期，啊，后来经历了希腊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来到了罗马时期。虽然他们中间有分封的王，啊，但是这个王呢，只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只是一个分封的地区的统治者，咱们中国人也把这种王呢称为王爷啊，称为王爷啊，他跟皇上是不一样的。我说的就是西律啊，分封的王啊，就是属于这种这个王啊。那么当时罗马统治。这个犹太地区、加利利地区，对吧？版图很大。那么当时的钱币啊，上面这个印的啊，就是铸造在上面的，那就是当时的罗马的皇帝啊，他们的凯撒啊，就是他们的皇帝啊，在这个。旧的版本的圣经里面翻译成该撒啊，这个新的版本的翻译成凯撒啊。那么，作为以色列人啊，他们最痛恨的一批人之一就是税吏，因为这些税吏呢，他们是游奸啊，出卖自己的同胞，然后为外国政府统治他们的。这个外国政权效力的人，那他们呢是压榨掠夺自己的同胞，然后把钱财拿来以后呢，去交给外邦的统治者，这个为犹太人特别痛恨，啊，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两个势力对立的。一个就是罗马政府，一个就是，犹太人的民众。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一些的文士和祭司长，是吧？文士和祭司长是他们宗教的领袖啊。那他们看出来，这个中间指的这个矛盾呢，啊，中间这个矛盾，所以他们呢就利用。这个矛盾就是罗马政府和以色列百姓啊，犹太的百姓之间的矛盾。把耶稣呢放在这个矛盾的中间，是吧？叫耶稣左右为难。这个就是他们提出来这个问题的那个所谓的他们背后的聪明啊。 所以他们刚才主耶稣讲到这个恶缘户的比喻啊，那么这个指的这些犹太宗教的这些领袖。因此，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个问题是指着他们说的，在这里非常遗憾啊，他们并不是悔改，而是怎么想办法去除掉啊，想办法去捉拿耶稣。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没办法，对吧？百姓觉得耶稣是至少他是先知啊，是夫子，是老师，对吧？没有理由去抓他的。他答的话也都是对的，你凭什么抓呢？是吧？他们怕百姓啊，惧怕百姓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百姓对于邪恶的权柄也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和监督力量的。然后呢，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没办法啊，这个就这个买通一些所谓的奸细啊，装作好人。那么就是在耶稣的画柄上来抓耶稣的把柄。于是呢，这些奸细就来问耶稣了啊，说，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和祭司长啊，他们自己不出面啊，他们找一些人来出面，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是吧？这个如果说啊。这些文士和祭司长，他们来问的时候，耶稣可能会怎么回答？他们为什么不来问呢？而找一些奸细来问，为什么？耶稣可能会怎么？根据他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权柄问题，对吧？耶稣就使用了什么方法呢？就反问，对吧？换句话说，他们是把耶稣放在这个民间以色犹太犹这个犹太人啊，这个民间的利益和罗马政权的利益，所以纳税给罗马政权可不可以啊？那么你说可以。那就得罪了犹太的百姓。如果你说不可以，就得罪了罗马的政府，对吧？两边都可能把你置于死地。他们正是利用这个。如果他们自己来问耶稣说：“哦，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吧？”那耶稣可能马上就反问：“你们纳不纳税啊？”对吧？所以他们马上就不敢说了。如果他们说：“我们纳”，那耶稣说：“你认为这个纳税和你过去已经纳了，对吧？”那你认为你纳的合理吗？那他们就没法说了，就把自己给掉自己的空里边了，对吧？所以呢，他们啊就找了一些奸细啊，叫一些没什么身份的人啊，叫他们来，甚至于可能是就是代表这些百姓的利益的这些人，看上去啊来问耶稣的，所以把耶稣。就置于两难之间。如果耶稣站在百姓、犹太百姓的之上，立场上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啊，我们不应该给凯撒纳税。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些文士啊，这个祭司长就可能向罗马政府来报告，这是一个煽动造反的人，就可能把他除掉。如果这个他说纳税应该啊，那他就有可能他们啊就煽动这个犹太百姓，然后用民间的力量把他搞掉，对吧？他是个犹奸，对吧？是一个罗马政府的奸细，是给罗马政府投洋派，对吧？投降派啊，还要我们给罗马政府纳税还合理，对吧？所以呢，他们是想着左右逢源的，但这个时候呢，主耶稣的智慧啊，又开始回击他们，然后主耶稣就说：“哈，拿一个钱币给我看。”然后他们就拿一个钱币给他了啊，然后说：“这钱币上的名号是谁的呢？”啊，他们说是凯撒的。 所以主耶稣的回答说，既然是凯撒的，那么凯撒就你花他的钱，就表示你在他的政权之下，接受他的管理，接受他的这个经济秩序，那你就应该按照他的经济秩序来做事儿。但是上帝的秩序是上帝的秩序，要把这个问题分开。所以听话的人一听，圣经就说啊，稀奇他的对应，然后就哑口无言。弟兄姊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于路加福音的查经啊，今天我们就查到了。20章的第26节，我们一方面看到主耶稣的智慧，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宗教人士内心的邪恶。那么，主耶稣心中的智慧，因为他是智慧的本体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他啊，我们的智慧也从他而来。那么，另外呢？这一些反面教材也时刻提醒我们，使我们不要落到这种地步里面去。好，大家都比较安静啊。那么这些经文呢，记在圣经里面，对我们其实很有现实意义。我们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使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在这些经文里边把握咱们自己的信仰？好，今天晚上，今天上午啊，咱们的查经就到这儿了。那么，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带领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Lisa 姊妹在吗？
在，
那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好的，
谢谢。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带领我们查考这个路加福音，我们看见当年那些法利赛人、文士，还有百姓尊敬的那些。长辈，主要他们是明知，然后他们就是想抓到把柄，想来杀害你，因为跟他们的利益起了冲突。主要我们看到当今这个现今的教会也没有例外，很多人就是。在上掌权，为了名义，为了利益，为了自己的名吧，也是这样子抵挡你。主啊，求你真的是怜悯赦免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检查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真正跟随你的目的，我们真正想要相信主啊，你是一位真的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那一位，将来你还要为我们再来，你要带我们领我们回去的主，主啊，真的是我们只有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求你借着你的话，主啊，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走在你的真理里。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赦免当今这些抵挡你的。主啊，你也是不愿意恶人沉沦，你也是想要你愿意救他们的。主啊，就求你怜悯这个世代。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求你也在带领我们，下周继续。圣经的学习，求你就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你的生命，你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求你就常常提醒我们，给我们力量。主，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要散去的聚会的散去的脚步，求你就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的恩典，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阿门。